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 Instant Pot IP 因素锅。
欸，这我跟你讲，这真心推荐。这个其实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一个很会煮饭的好朋友 J 先生，其实我就那一个而已。他的那个我的结婚礼物，他就送一个 Instant Pot 给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他说 Just keep it, you are going to use it a lot。然后我发现结婚后真的，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用它。
欸，把这个当结婚礼物，真的蛮窝心的，就是很实用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 Instant Pot 这几年其实在美国非常的红哈，其实我看到蛮多朋友都有，有点像是。美国人版的高级版的大同电锅的概念
哦，有这个感觉，真的有这个感觉。
而且很多 YouTuber 他们其实都在上面分享自己的 Instant Pot 食谱啊，然后我看了蛮多种的，就是有很多种煮法，但我觉得大家最喜欢的就把一大堆东西这样全部这样往里面丢，往里面丢，往里面丢，然后爱，然后打开就看起来超好吃的。
欸，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每个礼拜都会用它来做 yogurt， 因为我现在早上的那个 yogurt 都是自己做的嘛。然后再来就是 barbecue pulled pork， 我之前也做过那个。猪肉丢下去 ，barbecue sauce 丢进去，然后弄一弄，出来就好了。然后肉这样一弄就分开，然后放在 sandwich 里面。Oh my god, so easy！
肚子好饿哦。
还有，我觉得它不用固火也超级重要的。像就是现在夏天啊，站在炉子旁边煮饭真的超热。还有啊，我阿嬷常常就是煮饭一直嫌很热，我们又不吃。如果用这个煮的话，你就不用顾火，也不会满身大汗，
阿嬷就不会生气了吗？还在生气？
重
点是不要
去煮来煮去哦，那几样、啊，
快送他一个 IP 因素锅啊！啊，像我自己，因为我本来就很会煮饭，所以对我来说，什么很简单、很方便，对我来说真的还好。但我真的想要真心推荐给就是台湾的听众，因为我发现台湾听众好像比较没有习惯用压力锅这个概念，因为 Instant Pot 它也有压力模式。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大家的印象就是用压力锅就是会爆炸，压力锅等于爆炸。No， 真的，其实现在压力锅，压力锅真的都很防呆，你就按照它的顺序是完全不会受伤的，你就按照它告诉你的指示，连我都觉得非常的防呆跟安全，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担心。像炖牛肉啊，以前炖牛肉如果你用一般的锅子的话，就要炖好几个小时，不然就会不嫩，会很硬嘛。然后有时候你就会等到受不了，就觉得干脆去煮泡面。可是用压力锅的话，像压力锅模式可能10到15分钟，然后让它再自然泄压，反正大概半小时左右就有非常入味的牛肉，你就觉得好，我以前到底在浪费啥小时间。
还有我看很多那个国外的 YouTuber 会把它拿来做那个欧式面包，那成品看起来就是外酥内软，很好吃，我超想买的。
你先买给你阿嬷，
对，你拿给阿嬷好吗？
你阿嬷对你这么好。
Instant Pot IP 因素锅，简单上手，一锅搞定，连我都可以一秒变出生。
你说你上次煮那一大坨深色的东西吗？
那是卤茄子，很好吃欸。
2021年最强轻养生饮品秀秀康普茶，西西康普茶，天然原料水糖茶共生菌，特殊发酵工法给你零负担酸甜风味，
耐酸耐热的一元汁协助维持生理机能，减轻身心负担，夏日佐餐最佳选择。清爽茶香，醇厚果香，清凉盛夏。全年7月13号到7月29号 ,650ml 大瓶装，买一送一，热卖中哦。
欸，我现在如果咳一下清喉咙，你们会担心吗？
不会
不会。哦，忘了帮人咳嗽。
怎么这样？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那今天我们开心邀请李友仪 Jennifer 来到我们的节目，耶
耶！
嗨，大家好。
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Jennifer 是谁。
好，你讲。
他什么？Jennifer，
嗨。
所以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Jennifer。
干嘛？
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代。
对，就是 Jennifer， 其实他刚从美国回来嘛。那他之前其实在民进党当过那个罗志镇的助理，
对。
然后后来去美国哥伦比亚读书，然后又在美国帮一个 Max 叫做 Max Rose 的 Democrat 的一个
众议员
、然后在他那边当过助理，
对。
然后现在回台湾，然后要变成2024年的国民党立委
你参选人
，
那不叫你参选人，
因为就还没有正式提名啊。就
是、对，因为现在
是你自己喊的，这样。
对，我就是自己喊，
哦，可以这样哦，
我要表态要参选。然后到了24年是大选嘛，那在23年的时候，党内会有一个初选，初选到时候通过的人就会被党提名，那个时候就叫候选人。
哦，对，那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我是去年中的时候回台湾，然后十月的时候宣布要参选。
所以去年中回台湾就是逃避疫情。
对，
逃避。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你
对
抱着这种心情哦。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嘛，嗯，那纽约就是重灾区，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像地狱。每天都听到救护车呼啸而过、
oh, shit.
一过去一个就是一个重、oh. 而且是重症确诊才会被送医。
哦、oh, okay. 那时候轻症就是关在家里。
对，轻症你就自己解决。嗯，对。哇，就每天呼啸而过。
哦、oh, 那压力很大诶、欸。
就真的是蛮大，而且州长天天都在说诶、欸、我们现在医院的 capacity 又到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他过世了，他的大体没有办法放在就那种太平间去处理，他可能是堆在医院外面的某一个货柜那边。哇，你就想说What？ 美国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嗯，所以我的家人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美国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叫我先回来台湾。
嗯，对。那现在台湾开始有疫情来，你怎么不飞回去打疫苗呢？
那这不行，不行，不行！
为什么？
就是要留在台湾一起啊！
哦，这是国民党党纲吗？什么意思？
对，党纲是没有这样要求啦。对，但是我们爱台湾的心情是跟每个人都一样的。
这刚这有点国民党味跑出来了。
对，可是我
没有，民进党也这样讲啦、
啊。对，可是我看到洪秀出去浙江打疫苗啦。
对啊，是哦，他有去哦。
今天刚发的，刚发的路上。
OK， 那就祝福他嘛。啊，
对
啊，
其实大家
个人的自由
啦，个人自由，没错没错。
我们也觉得是个人自由，
我们不会批评他这样子，
不会。
所以我们只是希望他打的疫苗是有效而已。
祝福他，祝福他，
祝福他。
好，但我其实蛮好奇，因为你刚刚其实进来的时候、嗯，因为我们这里有些规范要填一些资料，嗯，然后你在填资料就说，可是我是万华人哎、欸，我想说是什么意思？万华人是不能填，还是不该填，还是你们会被歧视？发生什么事
了？你真的有感受到，身为一个万华人，你有觉得自己有被特别的被关注吗？嗯、
有啊，
是怎么了？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或者是之前万华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不管是从电视媒体那些名嘴讲，他讲万华就会讲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病毒毒窟、嗯、他甚至讲的是这种，然后还说全台湾败给了脂粉味的那种感觉。
脂粉味哦，没有，那就是、哦、你说性产业，
对
哦，
那全国都有啊。
对，我才在跟瓜吉说赶快就就地立法。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嘛，就是万华在地的人、嗯、他们可能要出去上班的时候到maybe 内湖啊其他区的时候，老板就会说哎、嗯欸、你不是住万华吗？
那不用来，
你不要来好了，你不要来，
这样不是蛮好的吗？虽然有点歧视，但你就可以在家上班啦。
可是那是 work from home， 而且有些他的职业性质不一定就是可以有我们远距上班的这种方式，他可能就被迫先放
无
薪
假。
哦，是被迫放无薪假、哦，
这样
对
，not cool， 这样不 OK。
对，就真的是蛮辛苦的哦、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拼命在抢什么家乐福啊、大润发这些、嗯、要货运到家里来嘛，就是一些生鲜商品、嗯。然后我那时候填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好像对于万华这一块常常就是宕机，
可是现在状况应该比较好了吧，因为现在台北双北很多地方都有感染的问题，就不一定仅限于万华啦、嗯欸、而且你们的感染率是不是已经慢慢在下降了？
都有一直在下降、啊、但是最近又因为北农还有环南市场
都在万华吗？不是吧、欸、
都在万华
啊。你以为环南在哪里？
在
万华东路啊。
对，是的，
对，你真的龙到爆、欸，不是中山东路，都不是台北。
没有，我很谢谢凯莉，谢谢凯莉。对，大家就当不是在万华。对，
随便你知道我环南市场在万华吗？
这我知道。
人家有花生，你知道好不好？
哎，对
，OK， 好吧。
啊，那你说你去美国之前是在那个台湾的罗志镇立委那边当助理吗？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加入他的团队的、
啊？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透过朋友，嗯，因为我那时候是2014年嘛、嗯，我那时候本来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嗯，可是当时就觉得我自己从小到大个性就是一个比较热心公益，就其实蛮鸡婆，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嗯，所以我在事务所的时候就觉得，哎、欸，这个环境虽然每天。劳心劳力付出很多，嗯，可是觉得这个获得的这种回报还有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不是我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往公众服务或是公共事业去走。
所以会计师太无聊了，
哎、欸，也不会啦，没有，
是太操了吧？那时候感觉很
他也是蛮
操的，
而且你在四大嘛，对不对？
对
啊，超爆的啊！
我身边没有在四大人，没有一个超过三年的。里面过个水就说哎、欸、我可以去做别的事了，
所有的肝要养。
对对对，那时候就刚好有这个转折点、嗯、然后我又想要从事 就想去试试看，去了解政治和选举到底是在做什么。
可你有这个背景吗？
没有，就我爸妈是教师嘛。
等一下，因为他刚刚说你妈妈是教师，那你去帮罗志镇是绿的，这样你爸妈没有意见吗？
那真的得老实说，就说我们家里比较多的长辈是属于比较偏蓝的。嗯，一开始的时候也真的有一些长辈会坐下来跟我深谈，
他们说：“哎，你们太阳花什么什么的学坏了。”
他也不是，他会说：“你确定要去那种环境吗？你这样很黑暗吗？一个小女生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一片泥沼里面去？这样，嗯，就用一些那种情绪上的那种，就给你一个 picture， 很可怕。对，但是我就觉得，我想做什么事情，有什么风险，我就自己承担嘛。
那你进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真的很黑暗？
也不会啦。”因为我跟你说，真正黑暗的，
还轮不到你，
还轮不到我。对，那可能还在高层。
哦，
我是助理嘛。
哦、OK，、所以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好心肝的名单，就是你上不去，但你可能可以看到。
你要帮忙联络，你要帮忙联络，
说你上不去。
哎、对我应该也没有联络过这类的事情啦。哎呀，
我们就乱讲，你不用太正经，
好，
不用管我。
可是你，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去美国继续进修呢？因为那时候你帮忙的那个立委后来有选上嘛，那基本上待在那边就可以继续待下去，然后吃香喝辣，
啊、往上爬、
啊。对啊，
对我那时候在罗委员办公室那个经验，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哦，让我真正立志，觉得我要从政。
你的意思是他做得到，为什么我做不到吗？
差不多
感觉才是这样子。肯定你听到是这个吧？
对啊，一定是他鼓励了你吧？
我觉得 Ken 你真的很厉害，一看就知道。
对啦，
其实那个时候在事务所，我离开之前就已经觉得我未来就是要走政治。
嗯，
那起点我那时候就直接设定在是立法委员。哇、wow ！因为我觉得立委他是很特别的一个民意代表，他可以照顾到中央，也可以照顾到地方。他推行的法案还有政策等等，是可以结合这两个不同区块的。嗯，我也觉得说，如果我进去罗委员办公室学习，那未来再充实自己的各方面知识的话，只要好好做，应该也有机会一起出来为大家服务。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在那边的 experience 到最后，你觉得是正面的吗？
非常正面。
那为什么回来以后
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加入国民党？如果既然这么正面，你的关系原本应该在民进党吧，对不对？罗委员那边、
啊，对啊，你的人脉什么的？
对啊，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在民进党的时候也去了解了整个两个党的不同的立场这些状况。然后说小时候都是听大家讲，听父母讲，也不会有真的自己的想法嘛。
当然，
对，
那还在睡嘛，
还在睡，
小孩子都还在睡，
真的没有，对，没有醒来。然后那时候我在民进党的时候。他们的风气其实坦白说是真的是有情有义，因为他们是以前三十几年前从对抗威权体制，然后大家是白手起家，然后
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是真的，就是大家是互相相挺，炮口一致对外，真的有这个感受。但只是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政党，你看他的执政经验就是阿扁的八年，加上现在小英可能五六年，就是大概十三十四年的执政经验。但是反观国民党，我们虽然笑它是一个百年老店嘛，对，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否认说它的确有一个将近百年的执政历史，所以
可是 你
这个是优点，
可是看你要不要包含独裁的时间啊。
其实独裁的时间，我这边想讲的是另一块东西，就是说在独裁的那一段期间，我不讳言它有独裁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国民党它有很多的专业技术官僚，其实帮台湾奠基了很多好的政策。让我举例说明。
好，我想讲，我没有说什么，
没有紧张。我看到你们，对，我看到那个狐疑的眼神。
你们十大建设吗？
这个是当然大家都会讲的嘛。然后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其实状况也是蛮，就说蛮辛苦的。
当然，
对，那时候的经济部长尹仲荣，他就是帮忙把那个美元，你知道，就是美国的援助做了很好的运用。去帮台湾的一些轻工业或者是石化产业发展起来，所以才会有台塑。对啊，
okay。
那到70年代的话，是大家都常听到的孙运璇嘛、李国鼎这些人。
呀、yeah ，但那真的是太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哦、that was great， 但是跟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这时候累积下来的一些很厚实的执政经验，他们的一些方法，还有培养下一代这种技术官僚专业人员的这个 legacy 其实还是有的。对，然后去跟一些国民党的人接触，尤其是我最近回来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的智库的人，一些党部的人 党工那个就是另一块了，但是比较偏智库专、业人士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当年的那些风范和想法，这是一个点了。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我是支持中华民国宪法的，
对。
然后我也是支持我们国家的正统国号是中华民国，对。我觉得不用去改它，那因为国民党它是1912年就直接创立了中华民国嘛，所以我是认为它是所有政党里面最有能力去捍卫这个立场的。
那如果你支持中华民国的话，其实蔡英文现在也是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
对，
他其实把这个拿下来啦。
对，可是问题在于，这是现在蔡总统喊的嘛？可是你去看民进党他的党纲，或者是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要去追求台湾的证明和独立，还有制宪嘛？
我以为他们放弃掉这一条，
他们现在还这个还在吗？
蛇
帮我们确认
一下。
当然，我觉得这个到底谁支持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最关键的事情是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因为它就是中国嘛，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宪法问题。
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它固有疆域的话，以实际来说，还是属于台澎金马和离岛啦。
那只是这样的话，跟蔡英文现在论述是一样的。
我觉得国民党他本来就是这样，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站着这样子的角度去想的。对，以前当然以前过往一中宪法，他会想的是台湾加整片中国大陆。
对，
那现在随着时间他在改变，现实在改变嘛，所以国民党现在立场也是捍卫好台澎金马和离岛。现在的国民党是这样的角度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对，我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国民党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是讲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比如说九二共识到底要怎么共识，他们的两岸政策也不是很清楚，感觉党中央或是你知道现在新的什么江启臣讲了一种或是蒋万安讲了一种说啊九二共识有些问题或什么的，然后就会骂来骂去，我觉得他们现在
自己
听起来像是国民党比较清楚，所以我支持国民党，我愿意加入，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比较不清楚，
对，就是我们对跟他们本来就没有好感的，看他的话就是觉得说
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真的觉得他们针对固有疆域这件事讲的比民进党清楚吗？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论述蛮乱的。
我觉得他现在的乱是真的是有这个状况，因为党里面不同的人，以前的大佬啊，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见解，然后不断的放到党中央去讨论。不过因为我还是就两个党的基本精神不同，民进党的精神它是还是要追求所谓的证明和独立嘛，还有制宪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台湾，我们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我们有自己的领土、人民主权，我们还有我们的新台币嘛，我们有自己的外交系统、军方都是自己的人，实质上我们已经独立了。
对，这不冲突啊，这跟你加入国民党是对我来说是两件事啊。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在一个党他现在要追求的，就民进党这一侧，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追求一个独立，因为我们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独立的。那国民党的立场是觉得，好，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中华民国，还有加这个宪法，就是这样子。
OK， 没关系，因为我理解我理解你的 ideas， 只是就是 I'm not convinced， but it's OK， 因为真的台湾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不同的理解跟认可嘛。
对啊，这个蛇你现在民进党会不会他们已经放弃掉
把台独拿掉了、
啊？台独到底还有
没
有？没
有，我刚才看那个他的党纲上面还是说，就是他想要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OK，
好，
了解。
所以还没拿掉，
对，所以才会在前几天，请说。
那个 Jennifer 说一直在强调那个国民党的党纲嘛，但是我一直很有疑问的是，党纲好像是有把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放进去，那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的话，我。这一部分是真的不是那么专业了，我觉得由我来回答可能不是那么好。
好，
对，
好，没关系，
对，这个我
真的
真的
讲，他们也讲不清楚。
我跟你讲，
你们
党主席来都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啦，
还是要不要请一下党主席过来？
期待有可以解释的人快点过来，
对啊，赶快来跟我们好好解释，好想听哦。
好，那
因为我非常有疑问。
好，那其实我其实对你在美国的经历也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你在美国当过那个众议员，
对，
那 Max Rose 的那个助理嘛，
对，
那 Max Rose 他是纽约区，然后又是犹太人，然后在那一区之前其实都是共和党为主，
没错，
然后后来是他是民主党嘛，好不容易在那边选赢了，
对，
那你在中间有参与。
对，
对不对？
没错，
那你是
你可以参与什么部分？
对对对，你怎么参与的呢？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经验吗？
那时候是18年嘛，然后我刚去美国念书， 九月的时候，我就在学校的招募网站想要找有没有其中选举的选务团队，像众议员啊，国会跟罗志镇差不多等级的这种国会议员，他的选务团队有没有招生招实习或是
招实习
招募实习生，
对，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团队好像 Max Rose 是一个新人，然后民主党，因为你知道民主，
你有挑民主党或共和党吗？
当时其实有挑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们少数族裔就是亚裔的，在美国
民主党比较友善，
民主党其实比较友善的，他们会比较包容，所以我有特别挑民主党，然后我就去写了 resume 过去，说我想要帮忙这个选举，然后他们一看，来自台湾，那你会讲中文咯，
所以你在上面写 Taiwanese 不是 Chinese，
我有写那个台湾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kay，
对，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是之前的经验是立法院嘛，因为立法院你必须得要写那个正式的嘛，对，然后他们说好啊，啊台湾你又会讲中文，你又会选务，太棒了，因为我们这一区有一个一大区全部都是亚裔，而且是华裔为主，13% 的这个票我们打不下来，你来帮我们做这个部分的策略
，OK。
我说好，那就去看。
所以就是你做，他原本没有这个华语相关背景的人，在他的
完全没有，
唯一一个在他团队里面，
对，能够这样讲流利中文，
你说了算。
基本上我跟他们说这样子对华语群众好，他们就会相信。
哇，所以那话语权其实蛮大的。
对，我
对啊，所以在里面中文就是文宣乱写，他们也没有办法判断的。
是没错，但我也不会乱写。我不会乱写。
柠檬水变柠檬汁，
蜂蜜柠檬吗？
不是，不是，
有个 AV 女优在背后自清，她整个中文是写错的。
可以不用理我们。
没事没事，那个时候就。华语像如果出去拜票是专门去讲中文的地方，我就会带着他去帮他翻译啊，然后帮他去握手啊这些。
哦，
对，然后
外国人也吃这一套吗？握手。
哦，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就是跟美国和台湾差别的地方。美国是一个比较怎么讲，讲好听他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他们出去拜票的时候通常就只是拿着一张传单，说你好，我现在要跟你拜票，你对哪个议题有兴趣，我跟你聊。
OK，
哇，
这
蛮好
的
啊，
那超无聊的，
这
太理
想
化，是不是？
亚洲人不吃这一套，
我觉得好棒哦。
亚洲人不吃这一套，
不止亚洲人不吃，其实当地的美国人大家都很忙，纽约谁有时间跟你站在那边聊天？
犹太人也没时间理你，
对啊，犹太人嘛，对。然后反而是我们台湾的方式是那种看到你就直接冲上去握手、拍肩，大哥大姐你好，他是谁谁谁，拜托支持。
你用中文讲，
如果是在华裔的区的话，
哦，
如果是
你要怎么判断这个人会不会讲中文？
哦，那一次刚好第一次带老板去扫街的时候，那是在一个中秋节活动，所以你路上全部看到都是华裔的。
可是你用台湾口音在这边帮他拜票，
对，万一遇到中国人怎么办？
他们好像都是
都是中国
来的，中国
很多福州过去的嘛，所以可能台湾口音对他们来说就是跟福州
不会差太多，就
好像是不会差太多
哦。
对，然后那一次还蛮有趣的，就我老板第一次看到我就是拜票这一天，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是用一种蛮鄙视的是
鄙视，为什么？为什么
这样讲有点重？大家也不要讨厌他，因为其实在我后来发现，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对亚裔女性，就我们这种脸孔的女生，她会有一个既定印象。
当然的，
对，叫做你比较顺从，你没有主见，你没有行动力，就是听话而已。所以那时候他们老板一来看，怎么派一个亚洲女生，
而且看起来这么嫩？
对，
重点是
又年轻，刚毕业，
这个对，然后他就。好好，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快走。
就是有点不爽。
对。然后可是我也没想很多，我就想说老板现在快选举了，他的角色一定跟当时罗委员的时候很像，他心里一定很急。
所以罗委员当初也是这样子。
我们在选举 tempo，
看到你，看到你也是说
不是不是，
你要去哪去哪？怎么派一个小女生？
对，这么顺从的
罗委员不会，
对，
罗委员倒是不会了。可是我们那时候
顺从的，好，开玩笑，好，继续讲，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所以那时候我就带他下去跑，我就用那种当时在台湾扫街的心态，我一定要很快速的帮老板。在短时间内掌握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正面印象， 嗯，就是用我们台湾的那种亲切的打招呼方式。嗯
，OK，
就我这样一扫下去哦，好像才过了五分钟左右，他走在路上，他就一直跟我说 ：“You are fucking great, you are fucking great。”他就
fucking 是 OK 的吗
？OK 的 ，OK 的。这里可以讲吗？这里可以讲吗？这里可以讲。
我说 You are fucking great。Sorry，
这样会被 me too 不要了。Sorry， 请继续。所以他就是五分钟内就是
就转了，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其实民众
是
当下就是喜欢这种
感觉。
对，可我当时还没想，我想说你干嘛夸我啊？不就正常扫街啊？对啊，还没做完继续吧。嗯，然后他就哦，继续，就很开心。
OK，
然后就后来呢？再回到那个竞选总部去的时候，嗯，有一个男的我没见过的，他就突然说：“请问你是 Jennifer the Legend， 传说中的 Jennifer 吗？”哦、然后我说：“
他想把你，对不对？”
不是，
你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对，在我们的竞选整个大团队里面，然后他就说：“哦，我是我们的竞选总干事。
哦”哦、nice ，
上礼拜你跟老板去中秋节之后，他回来就一直说。那个 Jennifer 是谁 ？Jennifer 是谁？他的那个选举的模式太强了，我们现在所有人拜票的模式不能低于他的标准，就是要这样。
Nice， 所以就代表台湾人输出这些拜票，
没错，你就可以帮他胜选。
你可是有试过用这样的方法在白人身上可行吗？他们不会觉得太侵略性吗？
我先说白人的场合，他比较少像那种。中秋节这种这么多大聚会、嗯、我去的没有那么多，那我是比较是敲门的那种
OK、
嗯、他们有很多个 house、oh. 然后就直接去敲门按门铃说我要跟你聊天、oh. 对，但那时候一开始就会说哎、欸，你好大哥大姐你好，我是Max Rose 的选务实习生、oh. 然后就是直接用寒暄的方式
OK、
oh. 然后其实有一些比较保守的那种当地可能天主教徒啊或者是一些基督教徒，他们会觉得哎，虽然你跟我不同立场，因为 Max Rose， 他那个选区的这些基督教徒，他们可能天主教徒他是比较偏共和党的，嗯，对，这是这个选区的特性。可是当你先用一些比较柔性、软性的寒暄方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就跟你聊天，你好像没有什么攻击性，嗯，对，然后他才慢慢的说出，哎，我觉得你们民主党推那个什么堕胎不行啊，你说的那个不行啊，哦、然后你就听他讲啊、哦，我了解你的想法，这样子
，OK， 这样就可以了，
对，然后
也不用跟他吵架，就我不能做，
对，甚至有一些，我那时候帮他们设计了一个教育文宣，嗯，就是说，因为当时的纽约市长叫 De Blasio，、嗯、现在还是嘛、嗯，那他想要把纽约市的那种精英高中，就像建中北英一样，他想把他们废掉，嗯。因为他觉得说这些高中的存在就是让黑人或者是拉丁人没有办法考上、嗯、那就是
华人会生气，那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没错没错，亚洲的
你们这样
都没教小孩，对，没错，
犹太裔也是、啊、
犹太裔也是
犹太裔超注重
的，对，你老板就支持你要就是保留精英学校，
对，然后去抨击同属民主党的市长、
oh, OK，
对，那这个文宣一推出来之后，不止亚裔的人很支持，连我们去一些意大利啊，他本来可能是比较偏共和党的、嗯、但他也觉得小孩的教育很重要、
哦、那你记得当初你那个支持精英教育学校保留的文宣那个中文写什么吗？
我蛮好奇，建中北一不能废
我的英文是 Fight for the kids Fight for students、
oh, okay. oh, Fight for students
Fight for the kids 听起来超 QAnon 哦
对 sorry
Fight for the children
应该是强力保障、啊、全力捍卫 学生权益
哦、oh, ，OK，
对，
所以是用学生的权益，就是他们想要受到精英教育的时候，不应该磨灭他们的权利。
是的，
其实我觉得蛮刚好，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亚裔也在想要告哈佛嘛，因为哈佛那时候刚刚好就是说他们有那个限制名额，让多少亚裔才能进去，可是明明亚裔的成绩就是比黑人高，可是他们说黑人进去的就比亚裔多，这样子，所以亚裔很不爽嘛。我
非常不爽，
时间应该差不多，时间点应该没有差太多吧？
对，没错，
就刚刚好搭到那个 wave。
对，
嗯，好，那我蛮好奇，美国选举有说离捷运站出口多远，或者是超市距离多远，里面不能选拜票之类的吗？
美国基本上老板是有进去捷运站
哦，所以可以进去捷运站，
但是。因为我通常拜票不会到那么敏感的地方啊，嗯、但是最后一天在开票的时候，嗯、就投开票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拉票的。 台湾当天就是停止嘛，
拉票
对、嗯。可是你要在那个 一定的范围，差不多一百公尺里面，嗯、不可以进去。开票所，
开票所，
开票所外面一百公尺你不能进去。
OK，OK、
哦。哎、okay, okay 欸，那个竞选团队总共有多少人？跟台湾你那时候的经验比起来，嗯，到底差多少？
其实如果是他们那种有拿薪水的这种一般选务助理的话，差不多十几到二十个人左右。嗯，那如果是志工，也像台湾一样。他比较像是每一次每一周都上网号召上网招募，然后这时候来了几个就是几个、哦、那选举末期可能一次来一百个这样子、哦、对，那固定的实习生我觉得我还蛮讶异的，就是他们的实习生我是最老，大部分的实习生都是高中生，
哇、
哦、这么小，
美国耶、欸、
都是那些 high school kids，
我以为他们会对政治没有兴趣、
就是、oh no 超有兴趣的，
纽约的高中生可能不一样、啊、
对，我觉得美国很让人觉得敬佩的一点是他其实很鼓励大家从小就是去发挥，或者是你去发掘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也不吝于给大家机会、嗯、所以我那时候看好多才16岁15岁的高中生哦、嗯、他是直接站到台上跟100多个志工啊，志工可能就是50-60岁的这种、嗯、他就去发表一个今天怎么样，我们的选战怎么打，今天的志工训练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范围是哪边，然后都讲得头头是道、
嗯哦、让高中生这样讲，哇，很给机会、
欸、
非常是、
啊、就很有狼性啊，
跟台湾差
很不顺
的，因为台湾的高中生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想这些事情、
嗯、要忙联考，
对，我们在忙，
我们在忙着考进精英学校、
啊、是的是的对，
没空管这些，
对,、啊、對，这也是、
嗯欸、那我看到那个 Max Rose 现在他在那个美国国防部、嗯、对不 对,
對
做那个 COVIDresponse 的，
对，
那中文职务是什么啊？
他其实就是国防部的一个资深顾问，嗯，对，
okay.
那他只是专门对 COVID 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因为美国他把 COVID 当成是一个国防问题，嗯，所以之前有用什么国防生产法、啊、等等的去生产 PPE 这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他去给国防部长做咨询，全国的资源怎么部署这样子、
哦？为什么是他？他有什么背景？
哦。他以前的时候，其实他1986年生，其实很年轻、
欸。对啊，好小哦。
什么？
跟你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所以跟我差
不
多，大家都
差不多。对对对，大家都一样，差不多，差不多。然后他那个，他毕业，硕士毕业之后，有自愿去从军，然后被派到阿富汗去打过仗。
OK，
对，所以他是一个美国的退役军人，嗯，所以本身就跟军防有关系。嗯、那个时候。他在当众议员的时候嘛、嗯、我觉得有一段期间非常开心，我在当他助理的时候
怎么样开心，
就那时候州政府他们号召国民兵，就是后备军人、嗯、那所有像他这样的退役的人都是国民兵、嗯、然后把他们征召过去盖一些像方舱医院或者是盖一些医疗的筛检站、嗯、对，所以有两个礼拜老板是不在办公室哦，
这
么久，对，这老板不在办公室，
对，特别开心，因为他是一个很军人嘛，嗯、所以他一站出来，你就会觉得哇，压力超大，嗯、然后讲话就有那种司令官的感觉，哦、所以他那时候不在两个礼拜就觉得特别轻松。
哎，像美国是不是有那个军队背景或者当过军人出来当政治人物会比较好选呢、啊？
对，通常是这样子的文化，就是说一般美国如果你想要往参众议院民意代表、嗯、甚至往总统走的话，大概是从法学院 JD 这种、嗯、然后念 law school、嗯、那另一条特别的路就是你说的、嗯、军人背景，他们特别崇拜或是尊敬，
就很尊敬啦，
就
veterans
在那边的地位
是的是的，
所以会不会是你也很欣赏这样子就是有军人背景的感觉，所以你来到国民党就看到黄复兴也会觉得很熟悉。
其实我跟黄复兴还没有真正的接触过。
哦，
对，
okay.
就是国民党还蛮多这样不同的组织，什么党部啊，什么黄复兴、嗯，不可能每一个都去走过。
欸、可是我记得我在网络上看到你是某一个部门的，对，叫
革命实践院。
革实院。
革实院。
对。
什么是革实院？为什么现在还要革命？
那不是民进党的工作吗？
有没有隔谁？隔自己吗？有没有隔自己吗？对吗？
可能也要隔一下。对，
这一段剪出来。
我跟你说，革命实践院，它是1949年的时候，因为国民党它失败了嘛，它败给 共产党，所以撤退来台湾。那时候蒋中正就有感于觉得国民党党员很多人都已经丧失了那种1912年的时候创立、
国民党丧志了，
丧志了，因
为他们这群难民来到台湾
就说为什么会输呢，他可能觉得是丧志的关系、所以他就创立了这个，
我以为是贪腐
可能也有啊，那个时候也有
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书就是讲
那时候历史就是这样，
就是所以共产党才站起来，
我是觉得贪腐
明星那个时候
对，对了，贪腐也算是广义的丧志了嘛，对吗？然后他就觉得要把这种革命，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精神找回来，然后要实践它，所以就叫革命实践研究院。
这还留着？
对，那对啊，那
对，那后来因为
在干嘛？
对，后来随着时间演变嘛，它变成是国民党去培养他未来党干部，或者是找优秀青年制定政策的一个机构，
所以是青年的。
摇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民进党的凯达格兰学校。
那为什么不改个名字啊？
它中间改过，中间有叫国发院，在好像2000年的时候。但是最近因为国民党选举一直连连失利，而且发现里面很多人他的想法中心思想已经偏离国民党了。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我不太懂哎、他们怎么偏离？
没有，就是有一些国民党的党员，你们也常看到，可能有。某些将官呢、他可能去对岸，
OK，
去
你说的是那种
这一类的。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到偏离国民党的这个核心精神，对你来说，你觉得国民党核心精神是什么？
国民党的吗？
对啊，因为你说他偏离嘛，那代表你一定有你心中认为国民党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中华民国，那我们是绝对跟共产党是站在对立面的哦，是绝对不要屈服于
跟眼球一样啊。
啊！眼球中央电视台，
眼球中央电视台
哦，他们也
是财，
他们是大中华，
对啊，就是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所以是正蓝军这样。
但秋海
算是反共，如果共产党是我们敌人，就应该要反对。
对，共产党自始至终就应该是国民党的敌人啊，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嘛。
好，你这样子的论述在国民党有朋友吗？
对啊，
有啦有啦，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你们到底怎么会，
像徐巧芯这样，
我还没跟他当面聊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我对他的印象好像也是这个论述啦。
对，
印象
我不知道。我们喝点水好了，我们这灯泡怪怪好恐怖哦。
来休息一下哦。
好，
我就蒋公显灵。
我刚才说是吓
死。他可能很感动，还有我这种人吧。这种年轻人。
好，这边就休息。
嫡传自明华园总团的封神宝宝儿童剧团线上开播啦，点开 Podcast 搜寻封神宝宝说故事，就可以放你的孩子去听故事，自己追剧喝咖啡。
封神宝宝的故事以传统戏剧为基地，还能听到歌仔戏的歌曲，艺文素养从小培育，故事不无聊，可爱又有趣。无敌小生孙翠凤也有客串演出哦，
赶快搜寻封神宝宝说故事 Podcast 节目，喜欢记得给五星好评哦。
好，我们回来了，刚刚我们讲到什么整个忘记
讲到蒋公显灵。
对，蒋公显灵现在灯泡回来了。
对，我觉得蒋公一定对你这番论述非常非常感动，因为
他要哭了，因为他觉得
现在好像国民党比较看不到了。
我很感动，谢谢你显灵。
不过你说你这个论述你说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年轻人是赞同的。
很多，至少我去年去革命实践院的暑期实习的时候，又是实习，对，很多大家基本上都是站这个论述。
我蛮好奇，像现在你去那个暑期实习的那个 summer camp， 我猜
类似
里面有多少人去参加？
哦，一开始
有破百吗？
有，一开始申请的是400人，
哇，
他后来从大家的 resume 挑了100个人参加一个大型的。活动两天嘛，再从这两天里面选了大概30-40个人去做密集的培训。
OK，
哇，还蛮多的。
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
你说这些人吗？
对啊，
被选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现在的大学生或是研究生，我年纪是最大的。
那你觉得他们之所以比较想要，比如说他们想要代表国民党或是想为国民党做事，主要的原因也是
就是
民国吗？还是
他们也是认为觉得中华这个国家的正统名号就应该是中华民国，
所以只是卡在这个点，觉得民进党好像想要丢掉中华民国，他们觉得不舒服，
而且大家也会担心说如果一直往民进党的路线走，会不会发生战争，会不会对台湾目前的和平会有一些威胁、 老实讲啦、嗯、就是美国最近不是也才刚说他并不支持台独、嗯、即便他们目前最近和美日之间有一个军演、嗯、然后也拼命的在这边布下重防、嗯、但他都还说他不支持台独、嗯、这就表示他布下重防的原因不是为了我们去追求这件事情，而他可能是为了未来 maybe 是拜习会他在先画底线，所以他这时候就不希望说台湾、
哦、可是美国从来没有支持过台独、嗯、所以不管是谁执政都一样、
嗯、对，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只是一个美国既有路线的重申，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还好。
对，我也觉得
我比较好奇的其实是因为你说到、嗯、年轻人可能会担心民进党的做法比较容易掀起战争这件事情、嗯，可是像照过去国民党假设马英九的做法好了，我们是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那个路线会是你比较想要看到的吗？
我觉得
因为他的代价，他虽然看起来是和平，可是他代价不一定比较小。
我觉得这就要讲到九二共识本身，就那个时候两、嗯、岸的交流是以九二共识为一个基础嘛，嗯，九二共识本身它就很像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架起了一个无形的桥梁，
嗯OK，
它就像是一个通关密语，大家本来各自的立场是不同的，嗯，我们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嘛
OK，
本来是完全相冲突的东西，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桥梁，大家先暂时搁置这个冲突立场。
好，那这个桥梁现在对方也不承认了，那怎么办？
我先讲一下就是所谓承不承认、
嗯、好，
这个是另一个事情，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九二共识它没有解决掉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画下底线，就说在这个桥梁上面它没有竖线标志，它也没有红绿灯，所以当时像之前在服贸的时候好了、嗯、马英九总统他想要过这个服贸法案的时候是用一个非常快速就有一点贸然的状况，就很像你在这个桥梁上面开车，嗯，你冲超快，那大家才发现意识到哎，不对啊，我们没有想要这么快啊，所以赶快把它拉回来嘛。对，那这个问题就在于九二共识它只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和管道，但是他没有，我们没有设立一个底线说我们只交往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這個、
最多三垒啦，你最后你要达阵是不行的简单来说是这样嘛，可是没有讲嘛，说你要吃我豆腐 OK 啊，可是你要超过就不行，
可能也以现在台湾和两岸的这个关系来走的话、嗯、我觉得也不能说就让他们吃豆腐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对等然后有尊严的交往的交流嘛，但是要有一个底线要先画出来、
啊、就不可能对等
啊
你今天跟他们不管是要签和平协议还是你要跟他交流就不可能对等，因为他不承认你嘛，
对
对不对、
嗯、对啊，就是 连买个疫苗都要被吃豆腐，
你现在开另外一个
战争的话题、啊、我不开这个战场好了可是我是觉得说现在不管做什么对方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同一国的框架下然后来跟你做事情，
应该说小国就容易被吃豆腐、那今天是要被中国吃还是吃美国吃？
其实他们以前就是这样想的，对方就一直觉得我们是跟他同一国啊、嗯、那我们是一直觉得我们不是你同一国啊。其实九二共识当时他处理的就是这两个立场的不同啊，本来他就是要把这两个立场先搁置掉、嗯、他们从头到尾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说台湾是我们，台湾是我们的，
是，
对啊，
对。
那为什么那时候国民党不说你们是我们的，那也大声这样喊？
哎，其实国民党是说你们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宪法上面
说，可是没有像中国喊那么凶啊。那时候马英九执政也没有这样对他喊啊。
对啊，
对，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是可能认为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互相敌对、完全不妥协、不接触的状况、嗯，终于可以稍微友善的做一些交往互动的时候，那就给一些面子不去做。
可是他们不给我们，真的、欸、
那个时候，老实讲、啊，那个时候，像比较前面了，马英九政府那时候、嗯，其实是有互相在事务性的交往，或者是商务性的交往，嗯、的确是有比较互相尊重的。
嗯 ，OK。
真的啊，没有，我知道，我理解，因为我那时候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就是马英九执政嘛，嗯，
对，
那时候真的就是 everything's OK， 那大家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在发生，就是说反而有钱赚，先赚钱，然后什么的国格什么我们先放下，然后被你吃豆腐就算了。那时候真的这样，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人家说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说好了，随便啦，都可以啦，喝酒，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你们的九二共识，
就是说。就不要，我们不要讲那个，我们就是
don't ask, don't tell。
对啊，我们同学，你干嘛讲这个破坏感情之类的、嗯？那时候有时候会就说算了。嗯，可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最大的困境就是那个时候好 fine， 好觉得那时候很棒，有桥梁，那很棒。可是现在桥已经被拆了， 可是现在被拆的状况下，我觉得国民党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他们现在要该怎么办的一个论述。嗯，
我是支持最好要再提出一个可以超越九二共识的，还是一个新的两岸交往模式。
对，上一次蒋万也这样讲。
哦，他也这样讲哦。嗯，
对，他说要一个新的模式。
那是什么？
我们都没有听到是什么模式。
这是什么？嗯，
你们内部有在讨论吗？国民党内部有在讨论新的模式？
有，一直在不断讨论怎么样做是对台湾最好的。嗯，因为国民党他其实，我们是绝对不会，也不想要让中共来统治台湾。我们不想要让台湾有一天遇到这个事情。
OK，
对，我是说真的，
这是底线，觉得这是共识，
这个是共识，
这是国民党现在的底线
吗？
就说。
还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说这是只能代表自己，
对，就代表你自己就好了，
不要
怕，不要
怕，不要怕。
这个是国民党现在没错啊，就是台澎金马和离岛地区是绝对不能被中共统治，这个是没错，就是国民党现在要保护的。
可是该怎么样做？又要交流，还讲不出一个清楚的
框架。对，所以我们必须软硬兼施嘛。软的地方是去交流，嗯，可是硬的部分，嗯，就是像现在一样，跟美、跟日，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军事上的朋友和合作的关系。
哦，的政策了吗？
对，就是他这样
的方向是蛮接近的，
其实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其实以现在蔡英文这种外交的做法，因为他也没有说不交流嘛，对不对？台商还是继续要做生意啊，
对，
然后跟美国跟日本就是交好一下，
交好，
让他们愿不愿意多帮我们讲几句话，然后建立国防关系，买武器，这是蔡英文现在的政策嘛？那如果就这件事情来讲，那国民党照理说应该要支持蔡英文现在的政策。
现在的话，蔡英文政府他是不讲九二共识，他叫九二精神嘛，嗯，所以变成说是对方抓到这件事情，就一直来跟台湾施压。那国民党觉得我们不仅是要有硬的这一块，软的这一块，
你觉得国民党在这一块上弹性比较足，就对了，
对。
好，
我是这样认为了。
其实我没关系，因为我理解，不一定赞同，嗯，可是我理解。今天一定要讲这句话，我理解。
对，我们互相理解，互相理解。
啊，understand, it's okay。
欸，但我还是要讲一个很，
你
就说，嗯，
你想
我有跟一些也不是吐槽，就是我也跟一些长辈或一些美国的自由派学者有聊过，嗯，他们其实在追求的就是把。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把台湾变成民主灯塔去照耀整个黑暗大陆嘛。
是啊，
他希望让里面的人能够，可能我们不是用武力的方式，但是是用一种让他们觉得
软实力的概念，
的方式，他去向往现在的制度。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国民党他一直留有这个宪法，就说中这个字。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台澎金马
这个字要留着，就对
对，因为对，其实对，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我们的盟友利益来讲，嗯，他们可能希望的不只是说这边台湾就是民主自由和和平，他们更，嗯，对他们最大的利益来说是整个中国都变成民主和平，
是 free China 啦，
对，因为
就是 free China，
这就是眼球。哎，欸，对，我觉得很就是眼球中央电视台，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哦，我有看，对对，然后对，所以其实从美国他们西方国家这种民主和平论的立场，他们为什么一直留着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嗯，我想有一点也是为了这个事情，嗯，对，我也希望国民党的人自己也不要忘记，嗯，这个可能100年后或50年之后，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中共的制度的确，他这样子去做，大家是很不赞同的，嗯，对，搞不好有一天他自己就垮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刚刚听起来就是，嗯，你也是认同，就是某种程度也要亲美，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的灯塔照得比较亮嘛，因为毕竟是民主盟友，嗯。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论述蛮反美的耶。这个在党内有没有，嗯，到底有没有一个讨论空间？
就像美国疫苗啊，
疫苗乞丐啊，来
猪疫苗，
对，
是来猪啊什么的，
对，
就是这些论述，其实看起来是蛮不反美。
然后买国防啊，
对啊，
买国防又说，
买武器啊，
我们都在缴保护费之类的，嗯，对，就是感觉出来的文宣，不管是罗志强这边的声音，或者是别的地方的声音，都觉得说啊，那你们是要我们不跟美国做朋友吗？嗯，
如果是像来猪这些的议题的话，我觉得。嗯，我们站的，就国民党站的角度是希望从人民的健康，就是民生的问题这样去出发嘛。嗯，他希望可不可以做到不要用人民的健康去换一个外交上的一个 benefit 回来。嗯，所以他就是我们作为在野党，就是要去打这个点。
就是在野
党，而且你如果真的换叫，
就是一定要打就
对。对，如果你真的换到一个外交上的好处的话，也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疫苗呢？
如果他有确定就是莱猪换到疫苗吗？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是不会这样讲。
对啊，晶片，对，但
不知道，
都是我们在讲。
对
对，
那你刚刚讲到在野党，我觉得反正身为在野党，身为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应该要去监督执政党，我觉得这是大家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执政党做不好的地方一定也很多。嗯，可是我现在认为国民党在野没有在野的很好，就像刚刚讲的啊，疫苗乞丐啊，然后就讲一些
还自己跑去打，讲乞丐疫苗还跑去打，真的
是
傻眼。
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要好好监督政府，觉得好像乱糟糟。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对，个人
我是觉得国民党在这一块，嗯，整体上来的战，他们整个战略战术是可以再更提升的。
OK，
对，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他也有进步的地方。
哦，
对，
可是我觉得进步的声音就是都被柯文哲、民众党吸走了。
对啊，昨天我看赵少康跟那个柯文哲的直播，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超多人看哦，
没有看，
我有8000人。下面的人都说蓝白合并。好、哦，蓝白联手，强强联手，对，所以就是感觉浅蓝的票可能都会被柯文哲给吸走了。
就你怎么看？
对，而且你那时候回来，你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去加入民众党？感觉发挥的空间搞不好更多哎、欸。
对他们应该也蛮需要人才的、啊
我觉得还是刚一开始我讲，我觉得国民党他本身的人才库是很足的。
Okay,
然后
很足，那年轻人有什么机会？
嗯，有的，有的。现在。哦，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块做得非常的积极。嗯，
我这个我听不懂，来。
对，因为感觉是诸葛亮，那也是年轻人出来的事情啊。
那个是前面了，但是他从
现在有矫正回归了。
他现在他从去年开始嘛，就一直不断的尽量广纳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办了很多的营队，
是
对，听很多新的思维，因为国民党他真的需要改变。
对，当然大家都知道嘛。
对，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去年底的时候，党中央他有推出一个叫青年参政的一个口号，但他有去，他是一个新的方向、
okay.
新的政策，就说党中央他们开始去找各区有潜力愿意从政也愿意投入蓝营的年轻人，来参加2022年的新北市市议员选举，对，不止新北，就全台湾的，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他今天这个百年老党，以前我们常常说他有沉疴已久的一些诟病的事情嘛，今天能做到主动来挖掘人才，然后帮他们尽量去铺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进步和改变。
这样听起来标准有点低耶、欸、你看就像因为你也参与过民进党，你也参与过国民党，你这两个比起来，你觉得谁对年轻人的重视的声音比较大？
然后说我那时候14年到16、16、17那时候在民进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的年轻人这一块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对啊，这也是我听到的嘛。
对
对啊，
所以当时在看国民党的时候会觉得相去甚远、这个是有的。但是国民党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急起直追了、他知道自己真的落后太多了，
投入的资源有改变就对了，
资源上可能没有以前，就是以前有当产的时候可以这么
随便。你有没有后悔那时候应该去国民党，不是帮罗志镇
其实那时候脱产可能需要很多白手套、
哦、其实反而不会啦。
OK，
对
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讲
开玩笑？对嘛，开玩笑。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国民党有这个心想要转型让更多的年轻人做事、你现在机会可能说不定会比民进党更大。
你说我自己的选举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选议员，要先选立委？立委不好选欸。
对啊，
而且今天在这里的论述我不清楚能不能帮助你得到
党内出选的资格，
可能会不开心哦，
可能会不会给你哦。
对啊，
现在党内出选的话，
毕竟你不是太子
蒋血缘吗？
现在没有啦。对，现在党内出选的话基本上是用全民调了，就是他直接打电话或者是用民调的方式去问全区万华中正区的人，他们觉得谁好，就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清点提名的这种方式、对，那为什么我要从立委开始？
对啊，
其实刚刚已经前面的时候有稍微讲过，就是我觉得立法委员他是一个可以结合中央和地方，他的政策法案同时去推行然后同时照顾的一个角色。
当然啦，因为立委职位也比较高，能做事情一定更多，但是比较难啊，所以你会觉得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我就是要试 get it or not， 还 是
的， 我就是直接试下去，不会想太多，哦、不会觉得要去先选个议员或是干嘛的，
你不想慢慢爬，哦、
你就直接冲了，
就直接冲。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我七年前的那个时候决定离开事务所的时候，我就决定切入点就是立法委员了，所以铺这一条路不是说去年回来才想的。嗯，
那你在准备的这段期间、嗯，那金源怎么办？你有找到金主了吗？
就是以前留下来的一些积蓄嘛，然后还有亲友啊。
哦、oh, okay. ，我蛮好奇，你这样有算过说你要在中正文化区选立委要花多少钱吗？
如果以前知道的经验来说的话、嗯，可能就你单纯看最后一年，可能就要一两千了，
一两千万，就是
对对对，
还不包含通货膨胀。
对，那是过去的，
而且一两千万应该是很小规模的在做，
对啊，
就是非常
对啊，这听起来很
拮据的，对对，
哇，一两千万。
可我觉得选举的话，如果你每一个层面都知道。你花的这笔钱是为什么？然后好好的去询价报价的话，是可以省蛮多的。
哇！可是，一两千还是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还是一笔压力了。
对啊，就是到时候初选完之后，就会有那政治现金嘛。嗯
，OK。
那你知道说那时候你大概对手会有哪些人的吗？你有把他们就列出来说，哎、欸，我要
怎么击垮来沙盘推演？
对，我要怎么击垮这些人？像林昶佐这样子。
嗯，对，我的话，因为目前我们区就是我一个人先跳出来，
okay.
对，因为我三年前、四年前就先跳出来讲了嘛，
对，还很早哎、欸，
对你真的是
超前部署啊，
对，
因为我是新人嘛，在地没有什么。那种家族资源也没有什么知名度、嗯、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嗯、比别人还要早布局、嗯、我记得我去年刚开始投入的时候我去找里长、嗯、跟大家说我要选立委
然后里长下
每个里长想说你走错棚吧你谁啊对但是最近渐渐的这些里长他给我的反馈是觉得哎、欸，你真的有真认真跑哎、欸。你真的有在做事、欸、在当一回事、欸、
做什么事现在你的身份可以做些什么、
嗯、对啊
老实讲我现在的身份
去淮南市场关心当地的摊贩
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最近可能我在疫情期间太常去跑不是很方便因为别人会觉得你、
就
是、
你还作秀
对或者是疫情期间你就好好待在家嘛
你变破口这样子
对像是有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会计系毕业、嗯、有一些在地的朋友他如果在想要做一些小事业小生意然后他有一个报税上面的一些想要咨询的事情、嗯、或他要做工商登记啊这一类的我就
申请补助
所以你已经开始超前做一些选民的服务就对了
对就慢慢的帮大家做、哦、嗯，
加油这蛮辛苦的
对我真的觉得
这超辛苦
真的我不知道 why
it's not my thing
我那时候我好像从可是我觉得很好玩我那时候十月底开始然后跑到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嗯、两个月把万华中正区所有的里长就几乎拜访完跟他们谈、嗯、跟他们聊在地需要什么、嗯、这个里的特色是什么、嗯、聊完了这一遍之后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基本的想法、
okay、
未来的地方政见可以怎么做
那他们想要性专区吗
嗯
没有聊到这个
有聊到然后在地的里长就说哎呀你是女生你不要碰这个议题
啊真的、哦、
对
还是相对保守
对他们还是蛮担心说这个是很敏感的事情你去讲的话可能就会被贴标签、嗯、然后反弹声很大所以叫我不要碰
可这种东西男生讲
我觉得女生讲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
我觉得女生讲搞不好声音还比较有人会听
可我不知道因为他要选的是国民党跟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哦、很喜欢就是比较
开放
的感觉又不一样我觉得国民党支持者毕竟还是会保守一 点,
守一點
对啊
其实
是你的观察吗
如果是年纪大一些的话可能会比较保守嗯，对但我觉得他们现在也觉得如果没有听进年轻人的想法没有把年轻人的思维纳入的话国民党还是输
所以我们要性专区
你说国民党在弄出一个性专区然后成功
你说有一个女立委年轻人出来说我们要性专区反正大家都在偷稿了好不好大家就地合法擦别人钱先被擦鼻子你就支持你可能会愿意支持
我不知道哎、欸，
是不是？
我不会把这个放在那个中华民国前面的，就台湾主权还是比较重要。可是我会对他另眼相看，是真的。
当然，当然，
对，会加分加非常大。
这一次还蛮多问题，就是因为性专区这件事情，他没有一个合法化。
茶街那边吗？
对，就是所以变成要造册要去找人筛检是很难处理的。那他们本身的权益也没有办法去被保障嘛。
对啊，那假设你觉得这个太敏感不要碰，那你自己最想碰的议题是什么？你这样观察下来，
对你主打的会是什么？
如果是以万华这一块的话，我希望可以把它用京都的都市规划的概念去让它重返它的风华。因为万华区它是整个台北市的发源地，就是艋舺嘛，这里面有最多的宫庙、历史文物的建筑这些东西，它是很有风貌的。
可是感觉起来市议员更适合做这些事情，不是？
对啊，立委其实还是比较偏中央，对不
对？
对
啊，
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如果它是跟文化部有关，或是跟中央部会有关，那你就需要立委去，可能就去沟通啊，或是帮助。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跟当地的居民谈过，万华区也想要改头换面。
像剥皮寮那边不就做很好？
我在想这一点，其实柯文哲做的不错啊。
像这次环南市场是有整个改善，然后北农也是有改善。但像在北农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有跟附近的里长还有在地的人聊过，还是有一些要进步的地方啦。
哦，当然，就是也是 make 万华 great again 这样，
希望可以啊。当然喽，当然喽，希望啊。我个人是非常强烈的主张，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还有中华民国的未来就要由我们这样新世代一起来承担，就不管你是泛蓝还是泛绿，我保证这样子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台湾被中共所统治的，有一个和平维持现在现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蛮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投入，不管是为国家也好，或是在你自己的场域，但是都要有这个准备出来承担国家责任的心情。
好，那我期待那个国民党里面你说的新时代真的可以出头角，因为然后让那些老人们被淘汰掉，你们赶快干掉那些老人，让你们的声音可以
被听到。其实也，
国民党现在要当一个好的在野党啊，
赵少康或者是韩国瑜那种人发声，
啊、
或者洪秀柱
好好监督执政党啊。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国民党多少人去那边帮我们？祝贺这一点，其实说实话，非支持者看到每个人都堵拦，
这是蛮尴尬 的。
对，
对啊，
其实很尴尬。
朱老师说，
两岸政策，国民党现在还找不出一个核心。
对、啊，
因为老人跟年轻人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
你要加油，
我相信会的，对吧、啊？
好，
加油，
加油，
好，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Jennifer，
谢谢，谢谢。
那要怎么追踪你？
哦，可以到我的脸书。我叫李友宜，木子李，有没有的有，宜兰的宜，然后后面打万华中正你参选人。
你
就是
模拟考的
你，对，
主要是精英，满脑子模拟考，
对，
好，谢谢，
谢谢。